请翻开经本第八十一页第二行开始。第八十一页第二行经文，我先念一小段。诸佛告菩萨，令尽安阳佛，闻法要受行，即得清净处。从这开始，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这个三十首颂。这三十首颂呢，前面那个七首颂啊是重颂，后边呢是孤寂颂。那么孤寂颂在上一周开始讲了，这个无量寿佛放光，然后啊又开示。那么今天呢，刚才念的那个开始啊，那么就是这个讲到这个诸佛，世界的诸佛告诉啊这各大菩萨，那么劝他们呢去到极乐世界见拜见阿弥陀佛。拜见之后就闻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法。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啊，这个表啊，就是讲劝进往生啊，劝这个那些菩萨去觐见无量寿佛，然后呢再劝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我们今天就讲这一段，这一段一共有五首偈子。这个前面就提到，这个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的各大菩萨，这些大菩萨都是地位很高的，否则的话不能够亲自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能够亲自到极乐世界，这不是小菩萨能够办得到。这些大菩萨这个到极乐世界去参拜无量寿佛。那么今天这一讲呢，这个诸佛告菩萨，诸佛告菩萨，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十方世界的诸佛，那么那些世界的诸佛了，都告诉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里的大菩萨。比如说这个东方佛啊，这个东方佛告诉东方的他这个国土里边所有的菩萨。那么同样说，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娑婆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大菩萨，其他十方佛都是如此。告诉那些菩萨怎么样呢？令尽安阳佛了，就是告诉这个那些大菩萨说啊，你们呢都要去，就尽呢，尽就是菩萨去拜见佛，就是尽。我们世俗的礼数啊，你凡是拜见这个尊长，那么都叫做尽。所以呢，这个诸佛就告诉菩萨，叫他们呢去拜见呢安养佛。安养佛就是阿弥陀佛。那么这是两句啊，先说出来。 啊，十方世界的佛劝告那些大菩萨去拜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下面就说了，闻法悦受行。嗯，这个法悦的悦就是音乐的悦，这个音乐呢，极乐世界呀，啊，说是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天乐明空啊，在虚空里边到处都听得见呢，啊，像天上的那个音乐，天上的音乐不是像我们人间的音乐这么粗糙啊，天上的音乐那太美妙了啊。那么极乐世界呀，虚空里边啊，时常都会听得见那个天上的那种好的音乐，这是一个。另外呢，除了天乐以外呢，极乐世界就特别了，凡是树上发出的这个声音，这个七宝池的这个水里面流水的声音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声音呢，都是音乐。那个鸟叫的这个声音，鸟叫的声音当然它有说法的，说法就是音乐，音乐里面就是这个法。所以这个去拜见阿弥陀佛，就可以在这个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啊去参观呢、啊，参观那个环境呢、啊。一到那个环境，你看除了天空的一个天乐之外，哪里的这个声音都是非常美、非常微妙的那种音乐。妙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个音乐可不是我们普通的音乐了。我们普通这个音乐，你听起来啊，那个不好的音乐了，当然不必说了。不好的音乐就是引导人家的心术坏了，坏人家的心术啊，那当然不足值不得去推荐。我们讲是好的音乐，中国的那个国乐啊，西洋古典的音乐，过去那个古典音乐也还是不错的，也有它好处。这些音乐啊都很好，可是你这个音乐里边，你听，你只是一种艺术啊，一种美感而已啊，它里面没有说法的，顶多是叫你听了之后，你心里啊很得到一种这个啊很平和，喜怒哀乐呢不至于过分的那个发展，心里很心平气和，这就了不得了。你听音乐能够听到心平气和，这就很好，就能帮助修道。可是没有说法的，那极乐世界呢，天乐也好，一切的这个鸟语风声、树的声音啊，这个音乐啊叫做法乐里边有佛法，他这个音乐一听了之后啊，就叫人家能够觉悟的。觉悟的什么呢？觉悟自己呀、要能够明心见性，觉悟自己本性。所以这个能够听受到这个法乐， 所以到极乐世界有这样的好处。闻到法乐之后啊，那咱就是觉悟了。觉悟，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学的这个佛法，现在这个佛法最基本的，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最基本的就是四谛法，苦集灭道。那么苦集灭道首先叫我们众生啊了解世间我们所受的苦非常多。苦怎么来的呢？自己的业造业召集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受的这个苦啊是受的报啊，这个报应是我们过去自己造成的。今日之下，比如说我们在大家虽然这个生活上很不错啊，物质方面呢过得很富裕，过得很富裕的话是心里啊，大家心里都不安呢，没有安全感呢，这怎么原因呢？不能怪怎么样，这个就是共业所感的，大家的这个心理慢慢在转变的共业所感的，感到现在这个样子。你说这个是看起来这个物质享受吗？实在没有什么享受，苦得很，必须要明了这个事实啊。了解，你即使了解苦，你这个不求道不学佛了怎么行呢？说实在一个痛快的话，你这个世间呢怎么样治理的话，不学佛是绝对不行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除了这个尧舜禹汤这个圣人在位，其余那些国家那个国家的这个皇帝啊，哪一个皇帝他是真正为着老百姓的，没有那回事情，都是为着他自己的。必须相信中国的这个文化，孔夫子传授的这个文化，实行仁政。你要实行仁政啊，中国的文化跟佛法是一致的，你自己要成圣人，然后来推行政治，就是内圣外王。这个佛法呢，你要想成佛，你必须要度化众生。你度化众生呢，将来观世音菩萨，因以何声得度，就是即现何声而为说法，或者现这个大将军声，或者是现出国王声啊，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基本的他是要懂得佛法，不懂佛法的话，他这个对于没有这个觉悟法在那个做，在那个做做那个基础的话，不彻底。因此呢，这个我们把话这个话说说回来，凡是我们闻到这个佛法开始觉悟了，觉悟之后怎么样呢？知道世间苦集，你必得学佛法。学佛法的话，自己呀，这个一切都要施舍的。不但这个我们不能跟这个世间人争名夺利呀，人家所要的我们就给人家，自己彻底的呀不要求那些东西，那都是假的嘛。你知道那些都是世间的万事万物，这个一是世间人所争取的，那都是要不得，都是来拿着啊到生死那个道上去，拿着人下山途去，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还能够跟人家那样住吗？不能跟人家住，不能跟人家住，你就哎，佛法讲是你是要背尘合绝了。尘世的一般人所讲的那个，不外乎是一个名，是一个利，人家所争取的。我们要是跟人家完全一致的话，人家也争，我们也争的，那就是背绝合成了。我们背着这个觉悟，我们跟这个尘世啊相合了，哪个学什么佛呢？必然要跟这个是背尘合绝。尘世的人，世俗人所要求、所争夺的，我们不争夺，这才是背尘，然后才能够我们这个道啊，才能跟这个相合，才能合乎这个觉悟之法。受了之后，你是闻了法乐之后啊，就要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这个佛理呀、啊，必须要这个按照这个佛理完全的相信。今日之下说起来了，我们这个学佛呢，我们念佛常常感觉到，我们念佛就是念着念着这个念头就跑了，念头跑，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念头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尘世间跟一般人的这个缘分那个缘分呢，到处这跟人家这个攀缘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攀缘之心没有，统统收回来，我们这一句佛号怎么会跑掉呢？不会跑掉的。那就是基本的，我们就是要背尘合绝，尘世的那个都要跟他相背的，合乎这个绝。确确实实的相信世间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的，官做的再大，钱财发的再多，抵偿不了自己的生死。要能抵偿的话，古时候那些大皇帝他们都有能力，那要什么有什么，来自己好了，我拿多少钱来买着叫这个阎王不要派小鬼来拉他去了就行吗？买不通的呀，该什么时候死他就是一秒一刻都是不能停留的，生死这是最现实的。那么因此呢，所以世间法一切都是无常，都是生灭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我们才能彻底的呀、啊，能够啊不跟世间人那样计较，不跟世间人能够计较，人家是陷害也好，这个捧场也好，说你好说你不好，你应该置之度外呀、啊。这个时候我们念佛才能念得下去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应该这么受持，这样这个啊这个实行的。那么在极乐世界呢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的这个环境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也不像其他十方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你看一切的音声，一切的这个都是佛法的音乐，无尘都在说法，没有人呢把你拿回去，哎，拿到世俗来。你一到了这个环境，你自自然然的，你就是心里就是跟这个佛法相合的。我们了解极乐世界那样的环境好，所以一定要发愿飞到那个时间不可啊！一到那个时间，你我成就才快呀、啊。那么因此呢，他这个闻到法乐呢， 接着就受持，受持就照着那个法佛法这个那个方法来实行。这一句啊，是讲这个去拜见阿弥陀佛的时候，把那个环境一看，啊，知道那个环境的确是好，所以到后边呢就劝告，一定要往生到那个地方去。想想看，十方世界那样的大菩萨，他那些国度里边的佛都要劝他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呀，何况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痛苦的世间，我们凡夫众生不去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到哪里去啊？极得清净处，闻到法曰：照这个佛法去受持去实行。那么极得清净处，极这个就是很快就得到啊清净处。清净处呢，讲的这个详细呢，就是清净业处。业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善业、十恶业，这个业啦，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众生啊，造的业都是造的是十恶业啦。这个十恶业，身体造的这个杀盗淫，口里呢造的这有四种恶业，这是不妄语等等啊，这妄语啊，恶业就是妄语了，恶口啊等等，这有四种。意业呢，在意识里边，虽然没有行为，没有表现出来啊，他现在这个啊，贪图这个，贪图那个，恨这个，恨那个，那个有三种。这个想想看，我们的世间众生哪，这个造这个十恶业太多，哪一天不造十恶业了？欲有钱，他。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有钱那好，我们就把这个钱用在这个度化众生上面，造善业那就好。他不懂佛法的人，钱愈多他愈造恶业，动不动请人家上菜馆子吧，吃那些海鲜吧，一餐海鲜吃下来，伤害多少多少的那个生命啊！偷盗、杀盗淫呢？偷盗的时候，庄子讲过，我们不要认为是这个做小偷就是偷啊。在庄子真是了不起，中国这个古代是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了。他说的一句话很值得人的这个思开发人家这个思想的。他说小偷啊，偷人家的一个小小的铁钩子，挂钩啊，小铁钩子，那是小偷偷人家东西，国家法令很严格，一抓到的话犯的罪很重的，这就是劫钩者诛啊，偷了个铁钩子，你的罪啊就要诛啊，诛的最重就是判死罪的。但是呢，就不知道劫国就是古时候那个这个篡位的。 那些人。结果这怎么样呢？结果这诸侯啊，他想种种的那种的这个方法，把这个国家能够把它劫夺过来了。劫夺过来怎么样呢？成功啊，他是诸侯，他是一国之君，这个合理不合理啊？在庄子看起来啊，不但不是国君，而且是大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头道的人，这是个哲学家的想法。相信啊，在这个世间上，为什么这样？庄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世间人犯这个偷盗，犯的这个小的是偷，大的这个盗啊，抢劫到最高的是篡位的，都是这个杀盗淫这个盗这一种啊恶业了。古今中外，哪一个众生啊，要不然他学这个学中国文化学得很好，他不敢这么做；再能学佛法懂得因果，他不敢做。不是这样的话，他有能力强的人，能力愈强的话，他这个在这上面呢做的这个造的恶业是愈重。所以这个十恶业不止这一种啊，十恶业十种恶业了。我们凡夫众生是造十恶业的多得很呢，他这个清净处啊，跟那个相反的，清净业处，就是十种都是善业，不是恶业，而且这个十种善业呢，讲的无漏善。所谓无漏善呢，我们造的这个善业了。不是想啊，我今天造了善业了，想着呢很快就收回来一个好的这个福报，心里不要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想法呢，你善业造出去呢，福报还是有的，福报是一定有的啦。你比如说你做生意，同样的拿多少本钱做生意，人家赚不了钱，你说不定是一下赚了，这个怎么赚了这么多钱呢？你也不知道，说不定你是造了善业，你收回来这个福报啊。你虽然赚了这么多钱呢，你福报来呀，你自己不要马上就拿这么钱自己去享受，你还是再转变过来，还是继续造善业。你心里不要就想着说我有这种福报，你这就是无漏的。无漏的善呢，就帮助你的心是净化的，你念佛就是帮助你这助功夫，类似种种的，这就是清净业处。你能得到很快的呀，就能得到这个清净业处啊。我们现在虽然寿命还没终了，还没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心里自己有个保证的。到时候啊，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障碍啊。念佛的人最怕就是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有种种的障碍，就往生不了，不能往生。我们平常就是这么练习这么做的话，拿这些来帮助念佛，佛也念得好，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障碍一定是少得很。再加上有助念的，助念的也是感应的了，到临命终时就有很多莲友去助念，这也是福报，也是感应的。至于说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更不必说了。到极乐世界一闻到这个法乐，到这个法乐就受信受、接受这奉行的话，那这个 身口意彻底就是清净了，就急得清净住啊。我们在这个时间还不是那么快呀，到极乐世界那是非常快的。这首呢是十方世界的诸佛劝告他们的那些大菩萨，叫他们去拜见阿弥陀佛。拜见的时候就参观极乐世界那样好的环境，你回来就还没有啊，还没有真正的去的时候啊，所谓去就是往生啊，还没有往生的时候啊，你就回来就是这个实行啊，实行就积德清净处，那很快就能成就往生，往生之后就更快。这一首，那么下面呢就是到了极乐世界的好处了。智比眼睛国，便俗得神通，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
能读啊？
到了极乐世界，就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就眼净国，庄严清净的那个国，就指的就是极乐世界了。因为那个世界十方世界都比不上他那里那样庄严，那样清净。到了之后怎么样呢？便速得神通啊，速得非常快，很快就得了这个神通。这个神通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在我们这世界呢也有神通啊。这个神通呢，这个有两种，一种是报德通。所谓报德通啊，就是六道众生他升到哪一道啊，那是报啊，这是他的果报啊。他的果报，他自然哪一道有哪一种神通啊，他自然就有那种神通。你比如说升到天道去，天道啊有天道的这个神通，一升到天道，他就有那有几种神通，还有这个升到这个龙，说是出生道了，出生道也有他的神通，龙他的这个龙王，他有他的神通变化，也有他的这个什么呢？这就是报德通啊。这个再讲这个修德通，修是修持这个修的这个法。这个修德通呢也有这个外道的修德通，外道的修德通啊，他最多只能得了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啊，这个他心通，这个神足通啊，种种，一共五种。还有这个宿命通，有五种，外道最多是五种。但是这五种他就是得到啊，得到他也这个心里如果要受到干扰，遇到一种某种境界的话，也会失掉的。那在过去佛经里面常常讲了，那个无通仙人的话，他也失掉的时候嘛，靠不住啊。佛家里面有六种，除了这个无中神通以外，还有一种漏尽通。漏尽通就是把见惑、思惑这种烦恼啊，把它断除掉了。 他修定功，这个定功啊，能够把这个烦恼啊断除掉，漏啊就是一些烦恼啊漏尽了，烦恼就断除干净了，然后发现这个神通，这个神通才可靠。因为你这个烦恼一断除尽了，就是不会再有烦恼了，那你这个神通永久是不会再失的。其他的你没有得漏尽通的话，其他那些神通啊都是修了个定，世间有世间的禅定啊，你修世间禅定的话有了五种神通，世间禅定功夫这个出了定，这个定力也失掉了，这个神通也保不住了。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了解这个干什么呢？在今日之下了，很多人也要这个啊，修复这么久，怎么我们还没有神通呢？听说某某人有神通，我们就赶快去修吧。这个你不要这样修，你如果要求神通啊，那就把我们学佛这个目标啊错用了。我们学佛是要了生死，是要断活的，为了这个活难断，我们学的特别法门，特别法门就是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求的是这个。把这个放弃不做了，我们求神通，那就是整个就乱了，自己就把这个目标就是用错了。这个我们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这个呢？这个各位老菩萨都知道，我们老师到台中来几十年呢，传授的佛法就是一句名号啊，老实念佛啊，平平稳稳的这样念佛，这就可靠，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假设说我们又念佛又想求神通，甚至于我们身体有病的话啊，求这个什么这个鬼医生来给我们治病啊，那就糟糕了。鬼刚才讲神通啊，报得通啊，鬼道也有些鬼医生，他也是报得通啊，他也有若干本领的。假如我们生病的话，你自己用心，自己慢慢调养，你找一个医生，找一个正式的这个医生给你治病，就可以治好了吗？如果是治不好自己的业障啊，你自己我们修复的应该也了解，自己还是要慢慢自己消业障，这是正确的。假是不这样的话，我们听某人说哦，他得了什么这些奇奇怪怪症呢，结果某种这个鬼神一来的话，用什么法术啊就把它治好了，我们也就跟着学吧，千万不要去。一学的话，病不见得就治得好，那个鬼神那个妖里妖气的就是惹上身了。请神容易送神难呢，这个大家知道啊。那个鬼神不能沾的。所以孔夫子也讲嘛，子不语怪力乱神嘛。我们学佛这个就是修的正法，那些稀奇怪怪的我们不要理会它。那么这里讲的神通什么呢？佛家就是先修的定功，入了这个正定，然后就是发神通的。这里就讲了，智敌严经国 到了极乐世界那种庄严清净的国土里边，便速得神通，很快就得了神通，不但是五种神通，第六种那个这个漏尽通，烦恼这些这个这些这个见思惑啊，很快就断掉，断了就得了漏尽通。为什么呢？哪个地方环境太好了，无尘都在说法，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啊。无量尊就是在阿弥陀佛那里，无量寿无量光叫无量尊，在这个佛那里呢受记佛跟菩萨受记，那就是这就是得了这个保证了。在什么时候他能够成佛，成是这个佛叫什么名称，这个都在受记里面都可以由佛说给他听。受记之后呢成等觉，等觉菩萨那就是跟佛的那个相等了，境界相等了，就是只差一点什么呢，差一点没有正式的呀去成佛。就像我们的娑婆世界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等觉菩萨了，他现在的境界跟佛的境界是差不多一样的，他现在在那等候着，等候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灭了以后，再经过多少时间他就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啊，他成佛，正式成佛，那个叫做佛。现在呢他叫等觉菩萨，那么这样的等觉菩萨，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只有一尊菩萨，只有一尊的这个弥勒菩萨，在极乐世界的那个等觉菩萨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阿弥陀经里边说其中多有一声补处啊，一声补处就是等觉菩萨，非常多的。为什么非常多呢？到那个世界的话修得非常快啊，成等觉也非常快。那些菩萨说是你去拜见阿弥陀佛啊，有这种好处，你能够在佛那边能够受记什么时候成为等觉，这种好处。下面一首啊就是正式的讲往生的这个利益。那么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知不退转。
诸阿难即修
这个，那么这个其佛本愿力呀，给释迦牟尼佛讲啊，其佛指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发的这个在因地发了48愿的时候，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他的本愿的力量怎么样呢？闻名欲往生啊，这个在48愿里面前面就讲过的啊，法藏比丘啊在发愿的时候就说了，我在将来成佛的时候呢，凡是十方世界的众生听到了我的名字的时候，他想着要往生到我的那个国土里边呢， 都能够成就，都能如他的这个愿望，能有往生到我的那个世界里边。所以闻命于往生，闻命于往生的话，那就是比如我们现在都是闻到阿弥陀佛这个洪名了，闻到名字那就是念佛了，就持名念佛了，持名念佛发这个愿要往生极乐世界，怎么样呢？皆悉到彼国啊，只要老老实实念佛，不要改学其他的方法，一直贯彻的念下去，那么将来呢，皆悉一定能够，凡是念佛的人，他只要这么念的话，念得如法，哎，所谓如法的念呢，就是老老实实的念呢，不要掺杂到别的这个那些法门进去啊，那么这个将来一定能够皆悉到彼国，都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升到极乐世界怎么样呢？资质不退转呢、啊，不会退转，不会退转，在我们的世界就是难得很难。前面都跟各位都介绍过了，最这个浅经的，但是位不退，位不退啊。修小乘的话，他要真的出国才能得了位不退。出国什么呢？出国要断了见惑，断见惑那他会容易啊。这个还有行不退、念不退，那就是更不容易了。一共说是三不退啊。到念不退的话，修大乘、修菩萨法，必须登上地了，登地菩萨，他才念不退呀、啊。那谈何容易呢？可是到这个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呀、啊，资质不退转，这个不退转就包括三种不退：位不退啊，行不退。位不退就是说这个绝对不会造恶业了，不会堕落这个我们在世间，比如说证了这个出果啊，他不会堕落三途了，这叫位是绝对不会退了。那么行不退呢？修菩萨道的，修菩萨道这个一定不会退转的。念不退的，心心念念的呀、啊，都是跟那个这个佛的那个行为，佛的那个修持的那个道德完全一致的，念念都是归向自己的这个心性的，那个更不容易。可是到极乐世界，这个三种不退呀、啊，自自然然的就能得到，叫自知。下面那个一首，是讲这个去拜见阿弥陀佛以后，那个这些大菩萨的一些愿，发的这个愿呢，都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愿。这前面讲啊，那些大菩萨都是愿意把他们自己那些国啊都能改善成为极乐世界呢一样，这是他们的愿。那么这一首呢就叫那个菩萨行志愿呢，愿己国无异，普念度一切，明显满十方。世界一些大菩萨行了志愿了， 兴就是发的意思，兴起呀、啊，就发了这个愿，发什么呢？志愿呢？这个志愿就是这个愿是高到最最高的了，至高无上的愿呢，发了这样的志愿。那么这种至高无上的愿是什么呢？愿己国无疑呀、啊。愿意他们，他是来自哪一个佛土？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如果是能够到极乐世界的话，去拜见阿弥陀佛，我们就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我愿意这个娑婆世界，整个娑婆世界，将来我都要让它变成跟极乐世界一样的。己国，这个己国就是自己的那一个世界，那个三千大千世界。无疑就是完全跟极乐世界一样。发了这个愿，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才发这个愿呢？到极乐世界一见到阿弥陀佛，一看了个环境，他才知道发愿呢。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你充其量发这么再大的愿，你也发不到那样的愿，必得亲身经验到里面看过了，参观过了，才知道哦，这个愿发出来。那么下面就讲呢，普念度一切啊，明显满身法。这个见到阿弥陀佛，就知道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发了48愿，这48愿是普度众生的这种大愿呢，他念着十方世界的这个众生呢，所有的众生他是普遍的来关怀他，关怀那些众生叫普念呢，关怀他要度化一切众生。那么他这个名呢，显满十方，用什么呢？这个普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念阿弥陀佛的名，甚至只要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我们就得了善根了，就种了善根了。这就是在阿弥陀佛来讲，他这个名号一写满十方，就是让十方众生借助他这个名号就能得到啊这个得度的因缘。那么佛是这样，那些大菩萨也照着佛这样学了。佛是普念度一切众生，菩萨呢也是普念一切众生，也要想办法度一切众生。菩萨呢也要把这个名啊，像阿弥陀佛这个名一样的，也明显的满十方世界。这个干什么呢？让十方世界的众生呢听到这个名，将来都能够借这个名都能得度。就是这个往生以后啊，所得到的这一切的福报与智慧，奉事亦如来，非化片诸他，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
这边这个吉祥就是往生了啊，所
以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呀、啊，那这个学的佛法，这个境界就打开了，就开了，开什么呢？在极乐世界那个学的环境已经是那可以说是非常好了，这还不算。下面你看，奉事亦如来呀、啊，亦就是那个态度了，如来就是佛。奉事那极乐世界就是一尊阿弥陀佛，那这个亦如来哪来的？除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外，还十方世界他都可以去，你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办得到啊，不到极乐世界哪能办得到啊？ 那么到极乐世界能够奉事一如来啊，非化遍诸刹，他有神通吗？前面讲是以智能得了神通了吗？得神通就是非化自在，遍诸刹十方世界的这个佛他都可以去，哪里都可以去。我现在讲这个每一天那个清淡啊，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就是这个非化遍诸刹，就是神足通，他有神足通就能够非化自在，到哪里就可以。不但到哪里都可以呀、啊，你看恭敬欢喜去啊，恭恭敬敬的欢欢喜喜到哪那些世界去，还到安阳国，很快啊啊，在这个早晨去，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回来了，还到安阳国，还回到极乐世界来。一去一来到那些世界干什么呢？就是跟那些诸佛学这个佛法。为什么学那么多佛法呢？在极乐世界学的还感觉不够，还要到十方世界学呢。每一种佛法你学的越多越好，将来你习悟菩萨道、行菩萨道的话了，法啊，佛法无边呢、啊，就是你学来的呀。众生烦恼无边，众生无边，你说的是佛法也无边，然后你才能度无边的众生。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